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子仁。
好，在六日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会发现说，像台北啦，或者是在南部地区有很多的博物馆。
嗯，
好，那博物馆呢？以我自己的经验，进去都是走马看花，就逛逛，然后看看说明，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好，但是现在有另外一种特别的导览方法，
对，
好，帮大家可以留下更深刻的体验。
对，这种方法呢，它叫做博物馆骇客，
叫
Museum Hack。博物馆骇客呢是在哪里来的呢？它是在纽约啊，然后呢在华盛顿这五个城市，那提供呢2小时博物馆的特别的导览。
嗯，
所以呢它的收费呢大概是39块美金到69块美金，
嗯，
折合台币大概是1200或者是到2100块的新台币。
对，
最主要呢它跟一般的导览不同，它不会让你无聊啊，就是呢它最主要呢它是大闹博物馆啊，然后呢让你看到的是有趣的而不是有名的事情。
对，比方说我们去想到故宫就会想到翠玉白菜，
嗯，
比方说我们说罗浮宫，
嗯，
就会想到蒙娜丽莎的微笑。但是除了这些明星的画作以外，或是艺术品之外，其实还有更多值得探索的故事。
对，
那这个就是博物馆骇客这个特殊的导览公司呢的创办人，他创办公司的初衷。
对，因为他的创办人叫做 Nick Gray， 那他提到说呢，其实在聚光灯之外啊，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故事。所以呢这也是他希望呢透过用 hack 这个名词啊，去看到呢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其实这很有趣，因为他创办 Museum Hack 的这个公司也没有很长时间，因为他在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故事要起源于他跟一个女孩的约会。他跟这个女孩呢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约会，本来他觉得哇，好像要忍受一个很无聊枯燥的时光，好看看一些梵谷啦、莫内啦、金字塔啦一些无聊的艺术史。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女孩哦带他走了一圈，看的是一些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而这个女孩很爱的作品。还会如数家珍的跟他分享，哎，这个作品背后故事，还有这个艺术家的趣事、名人的大小八卦等等。所以他就让他非常的惊艳，说哎，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博物馆里面原来还藏着这些很有趣的故事。所以他自己后来呢又带着iPad 回访好几次，针对他比较有兴趣的主题去做了很多的功课。那因为他的笔记就越写越多，他也希望可以让朋友跟他一起体验这种惊喜。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哈。第一个是他遇到一个会说故事的人，那当然这个故事我们没有在现场听，可是呢我想他一定谈的呢是非常的生动，而且呢也这个让这位 Gray 啊他自己本身得到很多的启发。那他当然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啦，所以呢他把这个生日派对呢办在博物馆，那强迫朋友来参加。可是呢来参加如果也只是在当中这个切蛋糕啦、点蜡烛，可能就不是那么有趣。所以呢他们也做了一些小游戏。这是什么小游戏啊？
他们在馆里面呢去讨论十件他们觉得最酷的创作。
哎呀酷，
好，你还讨论呢三件你最想偷走的东西。
哎，好想偷。
因为这个话题就其实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嘛，就开始觉得哎，这艺术品好像跟自己是有关系的。有很多人就说啊，我也很想要一起来逛这样的博物馆。
是，
后来呢就有一位知名的部落客 Daily Candy，他就分享了参加的心得。就没有想到呢，哇，这真是一个意外的行销。因为隔天就有上千位的网友来信，希望可以体验 Gray 的非典型导览。
对，
那因为数量实在太过庞大，所以他就以价质量回复说现在有1500人在排队，好，如果你想要插队先体验的话，那你就付钱吧。所以呢这个私人免费的导览就这样 意外的开启了这个商业的模式。
嗯，其实我们在看很多的三创，就是呢创意、创新跟创业。怎么样谈到创新，在生活当中呢，怎么去找到创新的商机？
嗯，
其实有一个就很有趣，叫做意外。
嗯，
就是呢，透过意外或者是不一致的状况，
嗯，
你会发现了，哎，居然有一些事情，它居然创造了过去以往的没有看过的商机。比方说 Gray 他的这种所谓的非典型的导览，
嗯，
就让大家觉得有趣了。
嗯，
因为我们一般呢都是一些比较陈科的印象啦，
对，
然后认为说博物馆或美术馆呢大概就是非常的安静，
嗯，
然后在当中呢就一定要站在前面呢才代表气质。可是呢事实上这种非典型的导览真的是可以诱发大家对于作品更深入的这个了解，
对，
而且呢在当中他呼朋引伴的这种效益，
嗯，
事实上可能也正是博物馆想要传达的一些连结。
嗯，对，所以它这个方式呢就很有趣，因为它设定了一些主题，嗯，
对，
那这些主题都不是什么必看清单，而是呢它会设计一些比方像是聚光灯以外，就是在特殊有名的作品以外的这些好像比较不起眼的作品，
嗯，
好，或者是呢它有个主题叫做无法无天的坏女人，
嗯，
好，那这个导览员呢他会用双向的对话去取代单向的解说，
嗯，对，
因为过去我们的导览的经验都是导览员讲，然后底下人，
嗯，
听听听，对，点头，嗯，点头点头，但是他用双向的对话的过程，
嗯，
还有很快的节奏，
嗯，
去让团员参与到这整个的导览的过程当中，
嗯，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意犹未尽，
嗯，
甚至呢导览结束之后还会再自己留下来继续参观。
对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嗯，
其实也跟我们在过去每一次的节目当中在传达的讯息都是类似的。
嗯，
第一个在目前的博物馆或美术馆里面所呈现，它是一种文化的这个传统，
嗯，
或者是呢比较硬性的这个资产，
嗯，
但是如果我们让它能够游戏化，
嗯，
这里面其实呢不仅有知识性而且有趣味性，它就可以去颠覆大家的什么呢，
嗯，
体验，
嗯，
那这个也是我们过去所提到的 UI UX 的部分，就是使用的一些体验，
嗯，
如果能够透过所谓的 user interface 就是所谓的使用者界面来做改变，
嗯，
那就会跟传统不太一样。比方说 Museum Hack 它在做的创新就放在内容跟体验的部分就有一些改变，
嗯，对，在它的内容部分呢，
嗯，
它就是收集一些少为人知的意识，
嗯，
比方说这个作品花了多少钱啦，是谁是出资赞助的，
谁呀，
啊嗯，那这些艺术家之间呢有没有什么恩怨情仇呢，
嗯，
好，甚至呢这些博物馆怎么样获得这些画作的手段，
嗯，
也会被摊开在大家的面前，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些很冷冰冰很遥远的东西，
嗯，
一下子就拉近了跟我们之间的距离，
对，
所以呢他们就会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冷门的展品去做解说，
嗯哼，
再加上少了很多大量的人潮的干扰，
嗯哼，
让参与的朋友更能够去体会这些博物馆里面好像比较不被受到重视的作品原来有很多精彩的一个身世，
没错，
嗯，
另外呢刚才提到的在所谓的使用者或者是这个观赏者的体验的部分呢，
嗯，
Museum Hack 呢他的导览员他也会在这个行程当中呢穿插一些小游戏，
嗯，
比方说呢他们会用像年度回顾啊的这种方式，
嗯，
然后呢在导览员解说之后啊那就发给团员哈，有一些社群标签的手牌，
嗯，
比方说呢恭喜你获得了这个最招发型奖，
嗯，
啊或者是呢最佳努力奖，
嗯，
然后呢让团员们能够投票，
嗯，
而且呢他不仅了解作品他也跟作品自拍，
嗯，
对啊，那这个一方面也要这个很羡慕了，因为他们的这个博物馆或美术馆也都非常的有幽默感
开放，
所以大家很开放，
嗯，
大家一起合作，那事实上也创造了这个双赢的空间，嗯，
对，
嗯，
一方面这个拍照的人一定会上传到社群网站嘛，
是的，
那而且有趣的是他们在中间休息的空档，
嗯，
还会一起吃糖果，啊，喝红酒做瑜伽，
也太好了，
哇，嗯，真的在台湾的博物馆，嗯，这个空间好像比较需要规划一下，
嗯嗯嗯，
好，但是就透过这些互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他希望可以让大家抛弃潜意识里面就觉得博物馆是严肃场所的想法，
嗯嗯嗯，
那我们在博物馆里面感到自在心态转变之后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感受去诠释我们所看到的作品，
嗯，
那这样子印象会更加的深刻，
对，而且如果当他有小朋友，
嗯，
或者是呢他是这个拥有很多学生的老师，
嗯，
他开始在手舞足蹈啊然后在解说说哇他所认识这些作品的时候，
嗯，
我想呢他会渲染更多人，
嗯没错，事实上呢其实他都可以算 算是一种教育的一环，因为现在的教育呢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进教室上课坐在底下听老师说话，现在的教育呢也已经迈向越来越多元式的发展。那至于怎么发展呢，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在生活百样的单元当中就会来跟大家揭晓，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智仁。
好，我们说到长照的这件事情呢，它需要大家一起来正视它，因为包括个人社会它都会很需要。所以现在呢有一个叫做长照据点 ABC，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长照据点 ABC 它事实上是一个社区整体照顾的概念，那也有人说呢它是这个长照 2.0 的核心精神哈，所以呢希望透过 ABC 三个等级的服务来落实所谓的社区老化还有在地老化的一些目标。那当然呢它所服务的对象不一定就是只有老化的啦，其实事实上也有很多的需求的。所以呢在 A 级的部分它是一个整合型的服务中心，那 B 级呢是一个复合型的服务中心，那 C 级呢是一个所谓的巷弄的长照站。那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如果呢经过这个照护管理中心评估啊，你的失能的程度是二级到八级的时候，需要找长照服务的时候，请你找 A， 也就是整合型的服务中心。如果呢你需要这个长照服务或者是日间照护的时候，那 A 呢会帮你找 B， 也就是呢整合型服务中心会帮你找复合型的这个服务中心。另外呢如果你遇到这个想要预防失能啊，或者是呢几个小时的那种短暂照顾啊，希望走到巷口就有一些三五的好友聚集哈，然后稍微让你喘息一下， A 呢就会帮你找 C， 也就是呢整合型的服务中心会帮你找到巷弄的长照站。更有趣的是现在有很多的社区巡回车会载你呢来回于 ABC 之间。那这个呢事实上对于延缓失能还有对于现在很多长照的朋友能够得到一些关怀还有陪伴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说从点线面都做个比较完整的规划了。
对，
所以个人其实也是需要的哈。所以我们在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 CFP 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李博士，谢谢小鱼。
好，所以我们说这个长照要来移转我们的风险，
是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保险规划上面或者说风险规划上面要怎么样来做规划？
现在目前您的从业人员或是您平常在报章杂志都看到一些长照型的保险这一块移转风险。
是，
然后它主要会有分成三大类。第一种就是一般的一个所谓的 长期看护险，就是长照险。它会根据巴士量表，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以前叫残服险，现在已经改名称了，叫做失能辅助险。它是根据残废的等级，它的失能的状况具有相关的一个理赔。第三种部分是每个人根据他预算不同，叫做类长期照顾。保险公司会选用说10项或12项比较需要看护的一些疾病，去弄个类似这样的保险。但是这个部分范围比较局限，我每个人就是说假设是刚好是第13项，那就本身就是没有，因为它是用比较属于几率去算出10到12项比较需要看护。可能大家常听到有是失智症的一个阿尔茨海默啊、帕金森啊等等相关部分，所以其实这三个都会根据您的预算跟那个需求去做相关规划，都有它的价值。至于我们来了解一下说那到底不管是长照险或失能辅助险等等，它主要的一些保障范围就是说支付失能当下需要一些费用，这是一次性的。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真的如果这个人发生失能之后未来支付每个月需要的长照费用，其实意思一样， 退休金是为了我们退休的生活，失能辅助险或长照险未来每个月的费用就是去 cover 未来我们需要一些长期照顾需要的费用，等于是存未来的钱，意思是一样，这个每个人都去，当然可以用自己以前存的钱去做相关部分，甚至现在目前我们之前也有提到信托这一块，
对，
安养信托，我觉得安养信托那时候我们的就是
信托工会的吕秘书长
有提到吗？
对，
现在都可以达到说，如果当时跟银行有一个就是示范的东西，银行信托部也可以提到说，如果假设真的有一个人未来发生失能的相关的状况无法自理，他只要是当时签订而且由信托监察那些也都是没问题的情况下，未来的钱可以直接由信托里面的钱直接拨到这个需要看护的机构，
是
这样的话其实都会变成相辅相成，所以除了保险之外结合安养信托，我觉得这一块部分就是可以相辅相成。
不过因为说到保险啊，很多人都会有个争议，就是说
是
我觉得可以理赔啦，可是保险公司觉得这个不行，所以其实在买保险的时候是不是要提醒大家一些事项？
是，当然其实保险设计的部分它当然有一些原理原则，像这样我们就不用特别思考，但是最主要是第一个诚实告知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不会有说买了保险之后保险公司说不赔给你，一定是有相关的原因，我觉得这一块部分我们如果站在比较中立的角度而言是一个会有一些讨论的空间，但是还是要按照条款，但是有时候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保险公司会做相关的因应，所以并不会说买了保险最后不赔，就是源头就说不赔的，不会有这种状况，因为其实保险公司也很重视自己的品牌，对吧？他不可能因为这个情况，所以每件事情他都是有一些原因，但是真的要注意，像以长照失能这一块啊，它会有一个免责期间，这个可能听众就可能要了解，它跟等待期不一样哦。等待期是一般医疗、癌症险、重大疾病，投保之后，比如说30天或90天，这段时间叫做等待期。可是如果是像长照险、失能辅助险，所谓的免责期是，当医生说发生这个状态之后，不会马上赔哦，它会有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叫做免责期。免谁的责任呢？免保险公司理赔的责任，这条款上都有哦，并不是说达到这个状态马上就理赔，这个失能险或长照险会有这样的状况，要注意免责期间的时间哦。
所以这个是认知上的落差，
对
不对哦？所以自己要可能要多留意一下相关的条款哦。所以我想透过今天这个单元很简单的帮大家做一个介绍哦，大家也可以多去做相关的了解。那么今天这个议题再次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在这里先稍作休息，那么也再次感谢我们的 Jason 带来精彩分享，
谢
谢，
谢谢 Jason。
我要往前飞，不顾一切往前飞，绝不后悔往前飞，哪管身躯已枯萎，为爱往前飞，有危险自己背，我只为你，不再为谁，生命从此不再委屈，春去秋来，花开花谢，日复一日排回。